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荷兰准备配合美国严格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设备；美驻华大使表示，中共放松清零可能还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英国表示介入 CPTPP 可望年底前如期完成协商；普京说核武威胁升高，但俄罗斯不会率先动手。时代杂志评选年度风云人物，泽连斯基摘下殊荣。国会预计即将通过下一年度国防授权法。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彭博社礼拜三引述消息人士说，荷兰当局打算配合美国针对向中国出口的芯片制造设备实施新的管制行动。据荷兰外贸部长斯莱纳马克之前表示，荷兰正在和美国政府讨论针对输出中国的半导体设备提出新的出口禁令。在美国政府推动下，荷兰在2018年以来就不允许国内最大公司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埃斯摩尔控股将最先进的机器出售给中国，因为这些机器被认为是可应用于军事的两用设备。而埃斯摩尔控股是半导体设备的主要制造商，去年对中国客户的销售额超过20亿欧元。华盛顿今年10月初宣布一系列芯片出口管制方案之后，除非获得政府许可，否则美国企业不可以出口先进芯片和相关制造设备到中国。至于荷兰对芯片出口的限制协议，则最快可能在明年1月实施。礼拜四，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最新录制的被在华美国公民的视频中提到了中国清零政策的现状和评估。伯恩斯说，中国的 COVID-19 疫情现在处于一个很不确定的时刻，同时承诺美国国务院驻华团队会向在华的美国公民提供协助。他表示，过去一两个礼拜以来，中国的某些地区有做出放松疫情管制的反应，譬如广州和北京开始准备放松核酸检测，并允许一些确诊人员在家隔离。但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封控仍然非常严格。他指出，目前中国当局已经走到了一个时间点，必须开始要做出某些决定，或者开始放松对 COVID-19 的限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可能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目前中国是最后一个仍然在采取封闭措施的世界经济大国。外界担心中共一直打造的超严格清零政策，依靠大规模核酸测试以及集中管控隔离，是人为制造的病毒真空环境，但仍然无法有效地遏制疫情。目前英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协商阶段。据英国首相府礼拜四表示，目前协商并未遭遇显著的障碍。英国评估在今年年底前就可望完成相关程序。英国在去年2月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之后，成为这个多边协议2018年生效以来第一个申请加入的非创始国。而中共和台湾亦分别在去年9月16日和9月22日宣布提出申请加入 CPTPP， 但中共的申请已经被部分成员国明确否定，不可能令到北京加入。首相府发言人礼拜三在一场简报会上表示， CPTPP 各成员经济体代表总计大约150人目前正在伦敦开会进行第四轮正式协商。英方评估在今年底前完成必要程序，达成英方既定的加入 CPTPP 程序的目标是非常有可能的，并且很有希望如期完成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表示，俄乌战争的核武威胁正在升高，但他坚称俄罗斯没有发癫，不会率先动用核武。普京在当日在克里姆林宫开会的时候表示，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第一个动用核武的国家，并且说俄国亦不会是第二个，因为即使在俄国领土受到核攻击的情况底下，使用核武的可能性亦非常有限。他强调，我们又没有发癫， 知道核武是乜嘢，唔会好似挥舞剃刀一样攞住呢个武器喺全世界乱跑。普京同时亦吹嘘俄罗斯有住全球最现代化、最先进嘅核武，而且强调俄国核子战略唔同于美国，唔会喺他人领土上设置核武。同时，佢亦提到乌克兰战争恐怕会系一个漫长嘅过程。对于普京嘅呢番言论，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当日并冇直接回应，但佢表示随便就将核武挂喺嘴边，我哋认为呢个绝对系唔负责任嘅，并且强调核战争绝对唔打得，亦绝对打唔赢。美国时代杂志礼拜三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精神评选为2022年的年度风云人物，以表彰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入侵时候所展现的抵抗意志。时代杂志总编费森塔尔说，泽连斯基选择留在基辅并且在持续的战争中团结他的国家，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而今年选定他为风云人物是他记忆中最明确的一次。时代杂志每年都会选出年度风云人物，无论获选人或团体的影响力是正面或者负面，都对过去12个月的时事及世界脉动具有重大影响。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每日都在发表演讲，不单止是乌克兰人，全球公民和政府都在洗耳恭听。费森塔尔宣布他获选的时候说，他的信息攻势改变了地缘政治气候系统，掀起席卷全球的行动浪潮。无论乌克兰战争是令人充满希望抑或是恐惧，泽连斯基都以一种我们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方式在这里激励着世界。目前国会即将针对折中版的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进行表决，内容包括授权对台湾高达100亿美金的安全援助与加速武器采购，同时限制政府使用中国半导体。这项价值8580亿美金的军事政策法案预计将在今个月在国会过关，跟着送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其中国防授权法案所含的台湾增强韧性法案明确规定，如果国务卿核实台湾增加自身国防预算，法案将授权美方从2023年至2027年期间每年提供台湾高达20亿美金的军援。法案同时包括一项新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担保授权等种种的措施，用于加速台湾武器采购，并打造新的培训计划来提高台湾防御能力。担任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梅南德兹说，台湾的民主依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我们对台湾人民承诺的深度与强度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秘鲁总统企图解散国会被逮捕，执行快速驱逐非法移民令预咗拜登政府提上诉。微软等四公司获得美国防部90亿美金云合同。美商务部初步认定中国太阳能板厂商违法逃避关税。印第安纳州起诉 TikTok 隐瞒中共政府对用户数据的接触。猜字游戏 Wordle 名列 Google 2022全球搜索排行榜第一。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秘鲁政局7号经历动荡的一日，前总统卡斯提洛企图解散国会，却反遭国会议员弹劾，仲被指控叛乱、密谋罪被捕。时任副总统博鲁阿尔特因此继任，成为秘鲁首位女性总统。美国表示乐见博鲁阿尔特接任秘鲁总统。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我们赞扬秘鲁的制度与民政当局，确保民主稳定。在总统博鲁阿尔特承诺筹组的团结政府执政下，我们将继续支持秘鲁。阿根廷外交部在推特发表声明，对秘鲁的政治危机深表关切。巴西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卡斯蒂约的行为有违秘鲁的宪法架构，违反了民主与法治。墨西哥外交部长厄伯拉特推文说，有鉴于秘鲁最近发生的事件，墨西哥决定原定14号在利马召开的太平洋联盟峰会然后举行。 智利总统帕瑞克的政府对秘鲁政治形势感到遗憾，相信这场危机将能够透过民主机制解决。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破坏宪法秩序的行为，并祝贺秘鲁重返民主正轨。但是国际间亦有人声援卡斯提洛，好似玻利维亚。拜登政府决定对联邦法院的一项裁决提出上诉，这项裁决阻止他继续执行川普政府在疫情时期实施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允许在美墨边境迅速驱逐非法移民。司法部律师在礼拜三提交的宣布上诉的通知中说，政府对法院的这项裁决不敢苟同，并将在上诉中争辩，就好像他在法庭上争辩的那样，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第42篇命令是合法的。拜登政府的策略是要求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庭暂停这项裁决，直到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庭对涉及第42篇的另一件案件做出裁决。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令到拜登政府有更多时间来应对目前的移民危机。司法部律师说，如果法官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案件中裁决拜登政府有权取消川普时期的这项政策，那拜登政府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重回法庭提出的上诉将不再有审理的必要。但是如果法律斗争继续下去，可能最终会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美国国防部今日宣布，已经将价值90亿美金的云计算合同交由 Amazon、Google、微软和 Oracle 执行。五角大楼在声明当中说，联合作战云端能力是授予多家公司的合同，将令到国防部有机会透过云服务提供商直接取得商业云端能力与服务。国防部发言人麦纳蒂和法新社说，联合作战云端能力由四份合同组成，总金额上限是90亿美金。五角大楼去年7月表示，已经取消价值100亿美金的联合组织防卫基础云端运算合约，回避 Amazon 与微软之间的激烈纷争。美国国防部表示，那份合约遭到取消是因为不符合当前的需求，国防部将为新的多方云端多方供应商运算合同展开程序。美国商务部最近的一项初步调查发现，中国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将部分组装业务转移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柬埔寨，以此来逃避美国的关税。最终调查结果预计将在明年5月公布。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是届时得出同样的结论，美国亦不会即刻加征关税。美国近年来突然发现，从稀土到芯片到医药产品和太阳能板等种种所谓的关键命脉产品，样样都由中国把持。近年来虽然有迹象显示制造业开始大量回流，但产业链的重振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赖斯恩说，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保护所有的一切。这位曾经在克林顿政府出任商务部副部长的前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的泰迪熊产业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但那个并不关国家安全。但是高端半导体芯片就不同，所以政府投资高达千亿美金的巨资。至于太阳能板，他说，我们是否能够好像重视芯片一样重视太阳能的电池板呢？印第安纳政府起诉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州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表示， TikTok 没有告知公众中共政府能够接触用户敏感信息，同时将网上不适当的性行为和吸毒内容输送给儿童，从而违反了州消费者保护法。印第安纳州政府寻求法庭下达紧急禁用令，并对公司做出经济惩罚。德州州长阿伯特同一日亦下令所有州政府机关禁止在州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一日之前，马里兰州州长宣布禁止在州政府行政部门的平台上使用 TikTok、WeChat 以及其他一些基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和平台。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亦在星期二要求在州政府设备上禁用 TikTok。上个月，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发布行政令， 禁止州政府雇员和合同工在州设备上访问 TikTok。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时任总统川普2020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抖音国际版在美国运行。拜登总统去年撤销了这项指令，同时要求美国财政部审查与该应用程序相关的安全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对 TikTok 能不能够继续在美国经营做出决定。你有没有曾经在 Google 上搜查过 Wordle 呢？据 CNN 报道， Google 公布 Wordle 是今年在美国和全球搜索次数最多的关键词。这个意味着《纽约时报》旗下的五个字母猜字游戏仍然相当受欢迎。Wordle 是一款在线游戏，玩家每日有六次机会猜出一个由五个字母组成的单字，但是有些时候要猜到答案并不容易，这个促使公众查找线索、提示甚至是答案。Wordle 击败其他热门的新闻议题而成为热搜关键词榜首，譬如在美国的选举结果和以影集《黄金女郎》闻名的女演员 Betty White， 以及在全球热搜榜上的英国女王 Queen Elizabeth 和乌克兰。 Google 7号在博客发表文章表示，年度搜查趋势报告检视搜查平台上激发我们集体好奇心的时刻、人物和趋势，并且指出 Wordle 是全球最热门的搜查关键词，每日猜五个字母的单字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